兄姐妹平安。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从使徒行传里面看斯蒂凡他的服事，从他的服事里面，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蛮有圣灵的侍奉。今天是受难节以后的第40天，那么按照教会的传统，称这个日子叫耶稣升天主日。那有的教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纪念这个日子。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时间来算，那么下一个主日就是什么？就是五旬节哈，五旬节。又称作圣灵降临节。使徒行传19章第二节讲到说，保罗来到以弗所，遇见施洗约翰的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么他们回答说没有。那早晨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侍奉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我不知道如果今天保罗问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这个问题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我不知道今天你或者是说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你的答案可能是没有，还是不知道啊。我记得上两个月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那我们也谈过受圣灵、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的问题。不知道你个人在这个真理上面你自己的认知如何？那讲一个故事哈。话说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那么他有事情耽搁，没有办法准时能够参加聚会到教会讲道，这问题严重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撒旦自告奋勇，立刻就前往那一个教会，并且代替了那一位牧师讲道。当牧师赶到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台上有人在替他讲道，不但发现有人在替他讲道，而且是撒旦在替他讲道。那不但是撒旦在替他讲道，而且撒旦讲道的时候还引用圣经头头是道哈。牧师后来就问这个撒旦说，你这样子讲道不会担心你的国度受到影响吗？撒旦回答说，我的讲道虽然引用圣经，可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还是起不了作用的。撒旦说，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这个故事提醒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不但是要讲圣经，并且也要让圣灵在讲道的里面能够使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道里面能够经历生命的一个改变。陶素A.W. Tozer 曾经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如果神将圣灵从世界上收回，大部分的教会人将继续进行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而教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信徒会察觉出圣灵已经被收回的事实。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初期的教会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的侍奉。那么在讲到斯提凡的侍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两章的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圣灵的充满跟满有圣灵。那么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斯提凡的服事的里面，那么我们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并且让我们也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服事带出神自己生命的大能，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在弟兄姐妹，甚至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带来真正的更新与改变。刚才领会的弟兄带领我们祷告，也为中国祷告。那么我们不但是看到，就是说我们中国需要福音，我们自己需要福音，我们也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神圣灵的能力要来改变这个世界，要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在这里一起寻求，我们在这里一起，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让神先改变我们，以至于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斯提凡服侍人的这个侍奉。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的这段前面一到六节的这个部分，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需要里面，事实上有一些冲突，有一些麻烦在那里。那么好不好，让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我读给大家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的地方，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摩、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的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再看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斯提凡他的服事，在面对教会对不起，管理饭食的事情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参与在服事的里面。那么从服事的角度里面来看，或者是说从恩赐的角度里面来看，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服事分作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讲这个传道的部分，就是用话语的服事；另外一方面的服事就是用我们的手来做事的这种服事。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对不起，或者是不是这个天气好花粉的关系还是什么，我有一点，我是有这个花粉的 energy 的，所以有一点咳嗽。 对不起。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这样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么这里讲到恩赐的时候，把恩赐分作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讲道的恩赐服侍，第二个就是服侍人的恩赐。那么无论是讲道也好，服侍人也好，从圣经里面来看，既然是恩赐，也就是按着神所赐的圣灵的能力来服侍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斯提凡在他还没有开始在第八节以后讲到的这样子的服侍之前，那么斯提凡他在服侍人的服侍上面有很好的操练在那里。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斯提凡关心孤儿寡妇。当时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什么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就是原来是散居在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这一些所谓的外邦人的地方，那么可能他们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或者是他们就是就好像我们长期住在北美，那么我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中国去探亲一样，那么那些人就留下来。那么这里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么这个怨言是有根据的，因为怎么样，在当时来看，就是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就是这个五旬节以后带来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许多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们没有回去他们的所谓的侨居地，而是留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缘故，有许多的人信主，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有3000人，那么隔了几天以后又有怎么样，又有5000人信主，那么初代的教会也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开始。而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大家都留下来了，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吃的问题，住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前面这几章里面，看到耶路撒冷就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卖了田产，卖了家业就是来让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能够学习道理，并且他们也这个生活上也就没有顾虑，因为这些人的爱心，他们所谓的凡物公用的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就让这些人能够留下来。然后再留下来，如果我们看到就是有，不要讲说有客人来你家住个3天2天应该还没事，对不对？如果时间长了一点，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1个月的时候，那么就会开始会有一些问题了。那么不要讲说朋友自己的家人来探亲，如果住得久的话，都会怎么样，都会看到就是在供应上面，在各样的需要上面会有一些困难在那里。那你想想看，一下子有几千人甚至上万的人就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就留下来，时间久了，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的时间，很可能跟五旬节那一段时间来看，有大概1年到2年的时间在那里。那么长期下来，在这个管理饭食上面就开始产生这个不公平的一个状况在那里。那么有不公平，就有人怎样，就有人抗议，就有人抱怨。那么这个抱怨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个抱怨没有去解决的话，可能就会对当时的教会会产生很致命的一个影响在那里。那么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们看后来 这些选出来的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因为他们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的里面，就使得初代教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得以解决。那么第七节我们就看到说，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神的道就继续的兴旺起来。然而当我们看到这里面当中有一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来思想的斯提反在其中的时候，那么我也发现这几位他们的确是对孤儿寡妇他们的需要有怎么样，有一个深切的一个体会在那里，所以他们会怎么样，会仗义直言。然而虽然他们仗义直言，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他们被选出来怎么样来做管理饭食的。那你可以这样说，这是什么，这是爱管闲事的结果啊，爱管闲事的结果。但是这爱管闲事却是什么呀，出于真正的一个关怀在那里面。其实我们在这个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有时候特别中国在这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社会福音的一个争论在那里。那么对中国教会来讲，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底是救灵魂重要呢，还是救济贫穷重要啊？救灵或者是济世，到底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就有很多的争论在那里，甚至带来一些分裂啊。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看圣经里面，就是圣经里面当然讲到，就是拯救灵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主耶稣自己也没有忽略了孤儿寡妇的需要。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讲到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圣经这样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一句话在耶稣就是在给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里面再一次的提到。而在那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是用天国的教训来喂养他的百姓，并且怎么样，也用实际的食物，五饼二鱼所变成的这些食物来满足人的需要。那么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就是坐在最小的弟兄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顾念孤儿寡妇不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其实也是今天对教会的一个吩咐，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实际的一个困难跟需要。那么斯提反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执事，参与在这个服事的里面，因为他有一个怜悯人的人的心在里头。那么所以真正的我们看到圣灵在这一些执事的里面，这里面说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里的被圣灵充满原文是用形容词的一个方式来表达。那么我上次的讲道里面有提到，这种形容词的圣灵的充满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内在生命的性情是蛮有圣灵的，蛮有圣灵的。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内在生命的这个性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必然会怎么样？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手中的服事，能够因此带来圣灵的能力，能够关心到我们周围的人。王明道先生在开始服事的时候，那么他做一件事情是当时的人就是非常惊讶的，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堂的这个就是每一次要聚会以前，他都彻底的 打扫干净。不但是如此，他把每一张椅子怎么样，从头到脚啊，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怎么样擦拭干净。那到一个地步哈，当时的这种板凳，他是把它翻过来，连板凳的背面都怎么样，都全部擦拭干净了。那么有人就问了，有人就问王明道说：“这个，你把椅子擦干净，这个是好事哈，但是背面哈，这个背面你为什么要擦呢？人也做不到，也看不到，你为什么要擦那个背面呢？”王明道先生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别人看不到，上帝看得到啊，上帝看得到。他的服侍在手松的这种服侍的里面，他不是只是做给人看而已，他乃是在服侍的里面，他是向着神所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忽略就是所谓的这种祭祀的用手做的一些事情的里面，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到圣灵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但是我们会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手中的服事会蒙神的祝福。我记得跟你们分享我们在这个以前教会的一位姐妹她的母亲在病危的时候，那么这个姐妹曾经为她的母亲祷告，那么求主能够医治她，不但能够医治她，能够怎么样，能够带领她能够信主，因为她的母亲就是一生劳苦却没有认识主。那么这个姐妹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如果神他是跟神大开口哈，他第一个祷告是求主怎么样能够让他的母亲在病危的时候能够得救，第二个不但是能够得救，最好怎么样身体也一起医治了，那如果身体也医治灵魂也得救那就 OK 了嘛。他说上帝啊，如果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给他5年的时间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信主以后能够就是有5年的时间，然后你再把他接走。神也听他的祷告，神也听他的祷告，他的母亲真的就是在病危的时候就是悔改，就是接受主，那也在那个过程里面神也医治了他，这个让他能够就是这个好起来，不但好起来真的就是给他5年的这个寿命，5年的寿命。而在这5年的里面，这位姐妹就是信了主以后身体得到医治，就开始固定的到教会聚会。那么她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她每一次每一个礼拜天她就起了一个大早，然后怎么样提前来到教会。而当她提前来到教会的时候，她做一件事情，他不认识字，他能够做的就是把教会的这个桌椅整理干净，擦拭干净，把每一张椅子每一本圣经诗本摆好。这是他每个礼拜在神给他5年的寿命里面，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来到教会，这也是他在认识主以后他唯一他觉得是在服侍主的一个侍奉的里面。5年过后，就是神把他接回去的时候，我们参与在他的追思礼拜的里面。那么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一位姐妹，其实一个年长的一个妇人，年长的一位姐妹，在一个教会里面进出的时候，有可能进出5年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留意的哈。特别他就是跟弟兄姐妹都不是那么熟悉，他的女儿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服侍主。然而当我们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当地的这一些弟兄姐妹 都记得这一位姐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她每一次就是礼拜天早晨一大早，她就是最早来到教会，并且把教会整理干净的人。而在她这样子的服侍的里面，弟兄姐妹看到她在擦拭桌椅，这个把礼拜堂弄干净的这件事情里面，看到神生命的荣美在这一位姐妹默默的服侍的里面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在斯提凡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借着他手中管理饭食的服侍的里面，他的生命的性情在圣灵的里面有了奇妙的改变。不但是这样的改变，而且是影响到他周围的人。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服侍的里面，他在第八节的地方啊，讲到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么这里的大奇事和神迹，如果从整体使徒行传里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医病赶鬼的服侍，医病赶鬼的服侍。那么这也是斯提凡他服侍人的侍奉之一。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跟九章三十五节里面提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服侍的时候，那么圣经讲到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主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并且医病赶鬼。这三个部分是可以说是概括了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服事。而这里清楚地指出，在这三个大项里面，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医病赶鬼。而这个医病赶鬼也是在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自己的话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侍人。今天我们讲圣灵的能力，我们讲圣灵充满，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灵的能力跟充满是在我们服侍人的事上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来？而这样子的能力，圣经说斯提凡是满得恩惠能力，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的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里面。而这样子的服侍的能力的一个彰显，事实上是跟人生命的性情内在满有圣灵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分开来的。让我们在服侍主的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的性情内在满有圣灵的这一个部分能够被神改变，以致我们的手，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能力借着我们的手中的服侍能够彰显出来。第二个部分要讲到的是斯提凡的讲道的服侍。斯提凡讲道的服侍有一个我在中国的时候去拜访一位这个属灵的前辈，可能弟兄姐妹有人认识哈，杨新斐这个阿姨哈，是在厦门的一位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国教会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姐妹。那么我去她拜访的时候，她其实刚刚是就是大病初愈啊，就是那个年纪很大，但是就是他有一个中风，然后再从中风里面恢复过来，也看到就是他又开始去服侍主。那么他提到他栽培年轻人，栽培他的教会的这一些传道人的时候，他说我教导他们三件事情啊，就是他们要有道可以传，传道人要有道可以传。第二个，传道人要有歌可以唱，讲到这个 带领敬拜赞美。第三个就是有告可以祷祷告怎么样，要有能力唱诗，要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讲道的时候要有道可传。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只要是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彰显就可以了就是可以了。但是事实上你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话，神的道跟神的灵是在一起的。要让神的道能够带出能力来，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而圣灵的感动是透过神的道进入到人心里面带来改变的。斯提凡的讲道你可以看到，就是犹太人控告他是召见圣所和律法的时候，那么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的这个答辩的里面其实是伟大的一篇讲道，伟大的一篇讲道。那么在这个第七章的内容里面，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查考，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斯提凡是从这个亚伯拉罕、约瑟、摩西一直到大卫、所罗门，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神的救赎当中耶稣基督的启示，透过这一章的圣经，在当时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把它说出来。我这个一个礼拜以前刚从中国回来那到中国我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在培训方面的一些服事。那么我过去这两三年都教一门课叫做读经解经与讲道。那么其实我的重点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讲到从整本圣经里面看到神一贯的一个启示是在耶稣基督上面。而透过耶稣基督来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解开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奥秘。不但如此，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解开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带出亮光来，使我们的道里面能够看到改变人心的福音在其中。那么这是我教的这门课的主要的一个中心。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目标的底下，那我就发现就是说圣经整本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那感谢主神使用这个课程帮助不少的，就是特别是已经在服事的一些传道人里面，就是让他们在讲道的里面能够掌握到圣经的整个主题的里面。不过我也发现就是教这门课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就是弟兄姐妹总是想听就是这些服事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总是想听说你讲道到底有什么讲道的秘方那么可以学两招然后他们再回去的时候可以用我说其实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说在上课的诸位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讲到的经验跟带出来的能力可能比我大得多但是我也说我从神那里我有宝贝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宝贝就是斯提凡在第七章里面所讲的，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在过去在现在也要在将来要赐给我们。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从读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只有信靠他，我们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而这也就是斯提凡在殉道以前所讲的最后一篇道。这一篇道其实你可以说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斯提凡因为这一篇道的缘故，他为主摆上了他的性命，因为传讲真理的缘故。但是这一篇道也带来另外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如果我们看第七章的末了，就是这个在斯提凡被迫害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其实许多的神学家都同意斯提凡的这一篇道对扫罗的归正，甚至对扫罗重新认识旧约的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里头。如果我们看扫罗的归正跟以后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他在这个所谓的阿拉伯的旷野里面三年的经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当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向扫罗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这一句话使扫罗重新回想斯提凡的讲道的里面他们所破坏的那一个义者，其实也就是扫罗在逼迫信从主道的那些人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扫罗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是谁。那我们可以说扫罗在这里面以后他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里头他三年的时间他昼夜思想的，也就是从旧约的里面来看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其实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子里面来看到其实斯提凡的讲道里面是蛮有神的道在里面的，而这个神的道也就使得圣灵的能力能够透过他的讲道能够带出极大的影响来。在第六章十节里面讲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么在六章十五节的时候当他站在公会的面前的时候，圣经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就是讲到什么蛮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从内而外的一个彰显。那么七章五十五节讲到说他在殉道以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里面我们都看到斯提凡的讲道是靠着圣灵讲道的，而神的话跟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就带出什么莫大的能力来。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宋尚杰博士他是讲道非常有能力的，那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他有一些了解，就是当他讲道的时候他是站在台上是又救又跳的哈，但是当他讲完道的时候许许多的人都痛哭流泪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能力透过他的讲道就临到人的心里面。然而宋尚杰博士他的服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身体的一个软弱，那么当时他们就是所谓的血漏或者是痔疮，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是服侍主四十几年就离开这个世界，跟他的这个身体的软弱非常有关。而在他的身体的软弱里面跟他服侍的这个需要的里面，他常常就是迫切的为着他的讲道在那里进食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已经就是这个礼拜堂坐满人的时候他仍然在他的这个预备的房间里面跪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才出来讲道，才出来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讲道的里面蛮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讲道里面也带出果效来。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一起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手中的服侍，让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蛮有圣灵的能力。 然而在斯提凡的这个讲道的服事里面，还有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必须要有神的呼召在其中的。在斯提凡被选出来成为这个管理饭食的人的时候，那么圣经讲到使徒们，这些十二个使徒，他们为什么不去管理教会的这些事情呢？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这样说，他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换句话讲，使徒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神呼召他们要怎么样，要祈祷传道。那么往后我们看到斯提凡也加入了祈祷传道的行列的里面。换句话讲，从斯提凡用手服侍人的这样子的服侍转变到祈祷传道，并不是好像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在教会服侍久了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站讲台，就应该做一些事情，乃是看到在这样子的服侍的里面，神的呼召临到他，使他成为一个跟使徒一样，也成为一个要以专心祈祷为事的服侍的里面。Os Innis 有一本书叫 The Call 中文的翻译叫一生的圣召。那么提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圣俗之分，不是说讲道的人的服事就比服事人的服事来得属灵。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在你讲道的服事也好，你用手的服事也好，有没有看到那是神的呼召在里头？神的呼召在里头。如果我们看到那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呼召，神也将在他呼召我们要我们服侍他的里头，把圣灵的能力加添给我们那些能够有他呼召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跟神的灵能够互相印证在我们所服侍的事情里头。那么如果你感觉说你就是神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有这样子的负担你要更多的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么你可以跟神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里面，当主把一切的需要摆在门徒的面前说就是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那么主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求圣灵的能力来充满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当我们求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求神来差遣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所差遣的事上能够带着他所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来带出我们的服事来。这是斯提凡讲道的服事。最后我要提的是斯提凡殉道的一个情况。这个殉道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服事是以生命来服事主的。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提到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后面还有另外的两句话是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当他们这个用石头打他的时候，那么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 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最后一句话是跪下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三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来看斯提凡殉道的经过，也可以从其中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是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主的。当然从殉道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斯提凡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服侍主，来荣耀主。但是在我们的主对每一位愿意跟随他的人，他所说的话却是这样说，若人要服侍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换句话讲，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像斯提凡一样能够为主殉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要跟随主、服侍主的缘故，可以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这就是舍己的意思，把自己放下来，那么会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神的荣耀在斯提凡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教会前一阵子请了一位从缅因州来的一位牧师哈，这位牧师已经退休了。那么之所以会请他哈，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在到缅因州去讲道的时候认识了他。那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位牧师姓肖哈，美国人哈，我们叫他 Pastor 肖哈。那么他在过去没有退休以前，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啊，他进出中国有19次之多，所以平均大概一年去1到2次啊，就是在他就是退休以前，大概有一直到他没有办法就是坐长途的飞机，那不但是坐长途的飞机，那么我就问他说，你到中国你到底去做什么？如果是想要去观光的话，不会就是有那么频繁的一个次数啊。那么我也知道就是他中文是一窍不通的哈，最多就是讲谢谢你好，那已经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哈。中文也不会，也不是去观光，他那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的到中国去做什么呢？早一点的时候是去搬运圣经到比较内地的地方，从香港坐火车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坐长途的火车。他曾经有2次到这个新疆，到乌鲁木齐甚至到最西边的喀什，都是怎么样，都是坐火车的哈，那是20-30个小时这样一路坐过去的，送一趟圣经到那边，然后就回来，前后有19次之多。我们很好奇他对中国人他的心如何，所以就请他到我们那里讲道。那前一天晚上他就是因为从明州他开车过来大概要3个多小时，所以他就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到了以后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分享分享。所以我们又为他的缘故礼拜六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礼拜天再请他讲道。那一天讲道的时候，就是2个月前我来你们这边讲道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讲道。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说，肖牧师到底讲了什么？因为我有一点担心哈，他讲话讲来讲去就扯得很远哈。那么结果那一天早晨啊，他讲的题目是圣灵的9个果子，就圣灵的9种果子。 也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仁爱喜乐和平九个。然后弟兄姐妹，就是我一问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笑了。我说你们笑什么？因为他说他每讲一次圣灵的果子啊，他就唱一首诗，然后又在这个就是师母也一起来，然后又再讲一下他跟师母的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趣事，非常幽默啊。那你想想看，要讲九种圣灵的果子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他大概讲到第三个以后啊，就怎么样？时间就到了哈，所以后面几个就啪啪啪啪啪就讲完了哈。那我有一点担心哈，弟兄姐妹会不会不太满意他的这种讲道方式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讲道很挑的哈。哎，很奇妙的是不会哎，他们说哎，就是没有错，他没有讲完，他时间没有安排的很好，他可能讲了太多的笑话。但是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很感动，很感动。那我就问说为什么啊？他说这个牧师在讲台上的时候把神的道活出来，他的喜乐的生命是透过他在讲台上面的服事所彰显出来的。这个人的服事跟斯提凡一样，是用生命来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满意他九个圣灵的果子没听完，但是都从他的讲道里面深深的体会到神圣灵的能力跟生命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而不但是如此，弟兄姐妹也因此在他所体会的那种圣灵所带来喜乐的果子里面都临到弟兄姐妹身上，以致我们之后我们团契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提到这一个牧师的见证跟他的讲道的服事在里面。这是斯提凡他的殉道的一个方式，就是用生命来见证主的复活跟他的大能。而在殉道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灵的能力跟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的。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是舍己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一定会让世人看到神的荣耀跟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的。这也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明的一个真理。我最后提一个见证啊，是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就是1999年有一个大地震叫921地震啊，这个地震跟前两年的汶川的这个地震来比都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地震。那我这一次在中国也听到很多的教会的这个牧者，他们到汶川去在那边服侍主，而他们的服侍主跟赶着去那里作秀的这些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听到的一个见证是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在那里，就是我们不是比谁出的钱多，谁做了什么样大的善事，我们在那里我们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爱跟那一些在灾民里面的人一起的分享，直到他们的生命被重建起来。所以就是到就是这些汶川这在汶川地震里面去服侍的这些人，其实最近在这个青海的这个玉树的里面，他们又在这个转移过去了，因为他们是用生命来服侍主的。那我听到一个见证是在台湾的一个牧者，他是北部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在台湾921地震的时候，他就到中部灾区里面，在那里服侍那里的人。那么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才回到他自己的教会当他回到他自己教会的时候，那一天早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讲道。那 那么讲完道就怎么样？还没有离开讲台就倒在讲台的这个讲台上面。有一些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啊？就是，但是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啊。我说如果，当然这是还是由我的主来决定的哈，如果要我可以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主的方式的时候，我说我会选择就是讲完道就是倒在讲台上面。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的讲道里面是把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并且在圣灵的能力里头，像我们刚才开始我跟你分享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事实上这样子的服事的一面，也就是在神的什么荣耀的里面。那么从荣耀怎么样到荣耀，那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生命的服事吗？是不是这样子？我对这一位牧师倒在讲台然后就回到主那里，我非常的羡慕啊，非常羡慕。那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你去中国不要就在那里就荣耀归主了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说什么，乃是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我们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活，我们这样子的死，都是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也因此进入到神永远的荣耀的里面。让我们在迎接五旬节的时候，再一次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回头，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头，不但要看到耶稣基督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带来改变，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带来改变，也要叫我们周围我们服事的这个世界，像当年斯提凡的服事里面对于保罗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可以说是甚至对整个福音新约的教会有整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在我们手中的服事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这一生就是要为你而活，无论我们手中的服事或者是我们话语的服事。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在你恩典里面蒙你自己呼召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来服事你，使你的荣耀你的国度能够领导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